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好，这个驾云降临哈，我们说启示录好像电影一样，这也是一个例子哈，就是把他降临的用这个驾云，这有点像孙悟空那个样子哈，驾云降临。不过这里驾云降临可能我们这样翻不是一个最好的表示啊，解经家告诉我们，驾云降临并不是把云当作它的交通工具，好像腾云驾雾一样。在圣经里面，包括在旧约哈，我们要了解启示录，我们要了解整个圣经，所谓已经解经哈，就是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圣经。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更了解文法，了解历史的背景是更好，但是如果我们没那些知识，我们从圣经的本身，我想神也让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了解。云的出现在圣经里常常就是神的出现，在出埃及记那个云柱尤其是表现出上帝的同在。主耶稣在登山的时候变相的时候也是在云雾之中哈，云的出现，因为人的软弱哈，神用这个受造物就是用云来产生的情形，让人对上帝的出现有一种敬畏哈，云柱火柱。所以驾云降临这个字当然可能也跟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哈，就是云的一出现就是神出现了。这个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有一个我忘记是什么演习或者是挂一个什么符号，就知道总统要来了，有那个记号是这样子。我昨天看到什么奥巴马总统的那个车子啊，那因为那个车子有个符号，就知道这是美国的总统的坐车。那云是常常象征着上帝的出现，那上帝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哈。这个刺他的人当然就是杀他的人也要看见他。看着经文很自然，尤其是因为这节经文，我们会觉得这指主耶稣的再来，主耶稣再来是驾着云降临的，大家都会看见他。不过固然可能这是这个意思啊，尤其是有刺这个字哈，不过这句话恐怕也可以不一定要指耶稣的第二次降临，第一次也包括在内。第一次降临当然是如此的谦卑不被人知道，但是对于信主的人而言，也就是主怜悯让他看见的人而言，在主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荣耀的。你看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不是有星星带领吗？那也是很稀奇的啊。这个主有一天，今天很多人在说你把耶稣变给我看我就相信，他都不知道在圣经里面上帝出现的时候人都要死，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啊，神的出现是极其尊贵的尊严的。不过又有另外一点哈，神的出现又是极其和平的，就是这两个完全相反的那个观念啊，我们需要放在心里。就神是大君王，在他面前连山都要化掉，吓得要死，这是真的。这今天人很需要对神的同在要有这种敬畏。但另外一方面，神的出现又是极大的安慰。这个可能最好的表现是牧羊人抱着那个羊那个状况，那这都有，也有很亲切的。就是神，我们是他心腹，这当然很亲切。他是君王，当然是很严厉；他是审判官，也是很严厉。那很多他是主人，也严厉的成分也有，但主人也有服侍仆人的，在圣经里也有讲。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出现呢，是很荣耀的。但是因为这里讲到是赐他的人和地上的万族因他哀哭。恐怕多少这个是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就当神把一切的恩典临到人而人拒绝的时候，那就是会叫人哀哭。那他下面多了这一句话， 不是多，圣经没有一个字是多的，但是我们看起来说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圣经每个字都真的，干嘛在这里在讲这是真实，就是表示强调的意思。阿们也是，这是真的意思。为什么他再讲一次，好像是多余，也是再一次提醒这是真的。真的意思就是说，请你不要忽略它。各位，我们今天都在忽略，这个世界上都在忽略，天天都在忽略，把上帝的话不当话，把上帝的警告不当警告，把上帝的安慰不当安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安慰，在世界上找平安，在世界上找其他的一切东西，不从神那里找，好的不从神那里找，也不知道拒绝上帝的美好是会给自己带来多少的患难和痛苦啊！这所以他在讲这是真的，虽然讲这个不肯听的人还是不听啊。好，主神说这个哈，我们当然讲三位一体啊，讲三位的时候是分开的，讲一体的时候不能分开的，而其实三位一体我们随时都不应该分开的讲哈，但因为人的语言有限，我们有时候就是分开或者是这样讲哈。在这个他第七节的他哈，应该是指子吧，但是也应该是指父。诗篇里面有讲耶和华出来的时候，你看耶和华出来，我刚刚说常是云哈，不过也有一个常常有的描述方式，也有很多学者指出启示录是受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还有撒加利亚书这些旧约这几卷书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他用的很多东西是用这几卷书里面的。以西结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上帝的交通工具，有讲是云，第一章就有讲，也有讲到是什么四活物，他坐在四活物上面，那么四活物上面基路伯，那他出来的时候也相当的恐怖哈。那现在那个是上帝的出巡出来，耶稣出来的时候我们倒很少看到这种很辉煌的地步哈。所以第七节这里讲到的他和第八节一起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讲三位而不讲一体的时候，这就讲父神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希腊文里面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阿拉法是俄梅加，也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它是开始它是结束。其实上帝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上帝是永远的，开始表示有限的，开始之前就不在了，结束也是有限的，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可是上帝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永远都存在的。那但是人不懂什么叫永远，所以他就说从头到尾吧，这样讲他都是神，过去是现在在将来也在，过去慈爱现在慈爱将来也慈爱，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表示他的不变不改变。那他不变呢，甚至各位石头都不会不变，你说石头很少变的，那你稍微把时间放长一点，用几十万年，那石头都不要说不要几十万年，恐怕几十年有的石头都会变了，风化很快，那几十万年更是不知道变了多少次了。整个宇宙都会变，什么都会变，神永永远远不会改变哈，他的慈爱全能不会改变。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起有份。我们也看很妙哈，各位要记得，我们刚花那么多力气讲，就是上帝把很重要的事指示我们，这指示的内容是耶稣，指示的来源也是耶稣，但是内容也是耶稣的肢体，就是我们。这在这里面启示录讲的也是教会，也就是你们我们。那指示的内容是耶稣也是教会，指示的来源或媒介是耶稣也是教会，也就是说神在指示我们的时候也用神的仆人。所以你看第八节神说我，然后他就不讲话了，第九节呢我就变约翰了， 我们绝对不是神啊，这要记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代表神的。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听你们的话就是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就是听那差遣我来的话。他们撒母耳对以神对撒母耳说，以色列不是拒绝你，以色列是拒绝我。这什么意思？我们不太敢讲这样的话，也求主让我们谦卑，也不是要自大，也不是要吓人。各位，当神的儿女代表神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是神，因为他讲的就是神的话。你拒绝那个话，就拒绝上帝。我们再次说，我们是最卑微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不能谦卑到把神的话打折扣。当我们跟人讲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你不信耶稣就要灭亡。各位，这个话不是我们在讨厌他在讲，这话是上帝借着我们对他讲的话。所以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自己一点都没有，我们是 nothing， 可是上帝是 everything。 当我们奉主的名讲话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当然这种情形下就更不要随便乱讲了哈。就是第八节神在讲话，第九节就是约翰在讲话。神，圣经是神的话，但圣经的确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所讲的话，甚至借着驴子讲话，像巴兰驴子一样都有哈。这个在传达上帝的话，也让在传达耶稣基督的启示，传达耶稣基督的见证，自己也是证明，再加上这个见证的就是约翰。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肢体。所谓是弟兄，也是我们同有一位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所谓是弟兄，也就是我们同是神的儿女，我们彼此相爱。所谓是弟兄，我们是彼此扶持。所谓是弟兄，我们一起继承产业。我们是弟兄，我们当然跟神有份了，我们也跟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一同有份。就耶稣是我们的，耶稣的生命是我们的，耶稣的真理是我们的，耶稣的爱是我们的，耶稣的一切都是我们的。凡主所有的他都白白赐给我们的，他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他赐给我们圣灵哈，他赐给我们这一切。但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他也赐给我们耶稣的患难。耶稣的患难跟耶稣的启示、耶稣的见证有点类似，一个是说从耶稣而来的患难，一个是耶稣所忍受的那种患难。我们从耶稣那里会得患难吗？会的。我们从神那里受福也受祸，但是如果有信心，所有的患难都是造就我们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在基督身上，只要你有信心，包括患难对我们都是有益的。这个在新约旧约里面都常常讲。我们在将来新天新地里没有患难，在今天，尤其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让我们提醒我们是有艰难的。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工作，你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做人家孙女的时候、做人家祖母的时候，我们都有患难。当然这些患难也求主让我们都能够有平安，我们也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神的国？这是少年官的问题，这也是那个律法师问耶稣的。那承受神的国不是我们做什么，是我们信。但是我们信，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进取的。在主完全的恩典和完全是靠主的权柄之下，我们会很艰难。恩典、权柄、圣灵的工作，我们对主的信心都不减少我们该有的努力，只增加我们的努力。事实上就是因为神，而且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努力，我们才能持守在患难中，不但不被打倒，而且被磨练得更好。在这国度中，不但不失去我们的赏赐，而能够更加的坚定。对这个国度的持守， 那保罗也讲过很多次，你们不要自欺，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重生才能承受神的国，重生一定就活出这种生命，这远离罪恶的。但是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患难，我们就一定需要忍耐。忍耐不要把它只想成对一种不好的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是东方人的忍耐，包括印度教的，他可以在火上走啊，他可以什么瑜伽术可以流很多血不痛啊，可以睡在铁钉板上啊。我们东方人很会忍，因为这环境很恶劣，对暴君会忍，对不好的环境会忍，对不好的制度会忍耐。那这里常常也培养了我们的狡猾和我们的那种宿命的观点，我觉得都是负面的。印度和中国都有这个情形，当然这也是可怜了。各位，基督徒忍不是对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负面的，我们不说命运，因为基督徒不相信命运，那种遭遇，那种承受的能力，我们就拼命的忍嘛，因为不忍就会活不下去。各位，我们的忍耐更多是对那个美好的持守，当然神帮助我们，不是天天忍那些不好的事情，而是持守着美好的，不让它被夺走，不让它被拿去哈。我们如果跟他一同受苦，也必跟他一同得荣耀啊！这个罗马书跟主一同哈，以弗所书也都讲到，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跟他一同忍受这个，靠着他一切的恩典来做，我们就也一同会得荣耀，一同会得丰富的祝福。其实这都是启示录的信息。不要只想到说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启示录没有讲很多这些，也不必只想到说想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有神丰富的恩典，但这丰富恩典没有减少我们会经历到的这么许多的痛苦和艰难。这个忍耐，这个痛苦，这个患难，常常是因为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现在跟我们讲话，跟当时那七个教会讲，跟当时其他的读者讲，也在跟历世历代圣灵借着他讲。这讲的是上帝，讲的也是上帝的仆人，听的是上帝的仆人，就是我们。那么从一个很相对的立场，我们听的人也是上帝，因为我们是上帝的耳朵，我们在神的身上能够成长，就是借着这些话语和这些话语的实践。约翰为了神的道，为了给耶稣做见证，曾经在这个岛上，大概一般传统的讲法就是他被流放在这个岛上。呵呵，对，这个岛我们今天也不太熟悉了，即使我换一个名词也不太熟悉了，这个岛就是火烧岛或者绿岛，流放到那里去。到绿岛到火烧岛的可能是这个什么重刑犯或者政治犯，那时候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在我们从使徒行传就看到，其实在耶稣的工作里就看到，其实在旧约就看到，凡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主的人，不管在旧约在新约，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艰难。即便是大卫，他也杀了乌利亚，乌利亚没有做错。就是在神的国度在历史上有限的彰显的时候，不管在教会里，不管在以色列里面，即使在很好的情形下，也有很多的不幸。那我们自己也会犯错，你不要只想到说别人伤害你，在教会里别人伤害你，为了侍奉你被伤害，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伤害别人，有的时候有意，有的时候无意，有的时候掺杂的哈。但是这些都是次要，主要是我们在基督里继续可以一起相爱，可以蒙神的恩典往前进就好哈。他为了神的道，这可能为了他去实行神的道，为了他去传扬神的道，传扬耶稣的见证，他被流放。他为了跟人家讲耶稣的真实， 为了要救人爱人的灵魂，他被流放，那这都是小 case， 对不对？很多人是传扬福音甚至死了，甚至几代几代死都有，这样宣教士也很多。我想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都体会到这些，因为在台湾的南部巡理会的宣教士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还有，我们也看到包括在平原在山上的，我们因此我们也希望我们在继续的为神的道，为耶稣的见证，为了别人能够领受神的道，领受耶稣的见证，在神的国度里有份，我们可能就在拔毛海岛上有份。第十节，当主日我被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这五个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第四节没有提名字，这里提名字了。主日，这个主日在圣经里面，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只出现了这一次啊，这个名词。圣经里面的日子，旧约不用说了，在新约比较常讲的，旧约新约都是什么安息日。圣经里面有很多重要的日子，那个日子那个时间，那么那些日子常常就变成圣日，比如说安息日，比如说逾越节，比如说收藏节，比如说以色列的一年三节。那在新约的时候，这些日子都慢慢没有了，就是变成用主日来代替了。安息日我们一般用简单的话讲就是星期六，而主日呢是星期天，主日是七日第一日。为什么这一日变成主日？因为这一天耶稣复活。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可以看到，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包括耶稣都还是安息日，后来就可能慢慢变成主日了，习惯上这一天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如果是主日，我们再把它还原成旧约的话，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因为主在耶和华在新约没有出现，就是主耶和华的日子，在以赛亚书里面，在先知书里常常是耶和华要做大事的日子。但也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变成末后的日子，主的日子就是主日，就是末日，就是神在末后的日子要做奇妙的事情。这个末日这个主日呢，我们不要只想到说主耶稣再来，其实在圣经的写法天天都是，在希伯来书就讲是今日，今日主日末日末后的日子安息日，每个日子其实都是主的日子，都是主掌权的日子，都是我们应该归向主的日子。他在这一天被灵感动，应该就是圣灵，如同我们所加的圣灵感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知道，但圣灵感动是让一个人得到一些特别的经历，这些特别的经历神有他特别的作用。比如说旧约的时候圣灵的感动，或者在圣灵里或灵在一个人身上，在士师记里他就得到很大的力量，或做一些特别事，参生身上很明显是这样。在撒母耳记里面先知还有扫罗也是在灵感动的时候就会说出话来。在更早的时候民数记里，那七十个长老被灵感动也会说话被灵感动好像让他对的启示或者耶稣基督的启示神的道有更深入的理解。好，他被感动的时候他听见，是不是这个感动跟那个听见的声音是一样呢？可能有关系哈。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这你要用点想象力了。各位，吹号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我讲话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吧？怎么有个大声音像号声呢？它的声音像一个喇叭一样吗？我不太能想象那个声音是怎么样。而他不是把他所听见的记下，他是把他所看见的记下。那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启示录里面看见和听见都很重要。 那这跟各位有关系的，我们的五官，我们的肉体虽然是神所，虽然是肉身哈，常常圣经是一个负面的东西，取死的事，但也不要忘记，肉身包括你的五官，固然常常因为会作恶，成为好像被说成是负面的，就是取死的身体啊、肉体啊这些哈。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些东西是神造的，也是圣灵可以使用的。所以不要轻看神使用你的耳朵，使用你的眼睛，但是我们的确也要警惕，你的眼睛常常看了一些不该看的，甚至叫你动淫念；听了一些不该听的，甚至叫你动怒气。这些都是要求主让我们被对付的。他现在看见、听见的，的确有通过他的五官，虽然这是在圣灵里面。那这个大声音像吹号，我们就想一下，各位都跟我一起想哈，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看圣经的时候，不一定有老师，不一定有参考书可以问呢、啊，而且参考书和老师也不一定就对呀、啊。大声一般来讲意思就是提醒你们，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相反的也有，有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最小的声音跟人家讲，因为那很秘密，不能跟人家讲。那以利亚在山上好像就听到那微小的声音，这是一个大声叫你听到，也叫你跟别人讲。吹号呢跟大声似乎有点相像，但是可能还再加上一个意思，吹号常常是表示你要做一些事情的，大声不一定，大声只是叫你注意听，有的时候也是叫你做事。吹号，各位弟兄应该还记得吧，当兵的时候起床号一吹，不是叫你欣赏，哦，这吹得真好听啊，哦，很享受啊，吹号意思就起来了。那另外还有一些紧急集合的号声一吹，不是说哦，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喇叭做的还不错哦。那紧急集合意思就是可能要你要去打仗了。那以前在战场尤其常常是用号声来表示一些命令的下达，因为战场那么大，你用写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啊什么，现在这种通信设备就用号声。以色列也一直都用号声来代表一些事情，包括在禧年的时候，安息年的时候，利未记告诉我们是用吹号做开始，一个新的年度开始，就是号声，这很雄壮威武哈。我们中国哈，好像我自己不太知道哈，在军队里是很多了，在圣经里面号，可能在当时罗马世界也是这个号常常宣告重要的事情和人物的来到，这号声应该也有。好，把这个写起来，然后送给七个教会，让他们能够看。啊，第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睛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的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他还没有听到什么东西，他的好奇让他转过来了。各位，这也同样让我们看到圣灵默示的时候，感动一个人的时候，甚至写出那有权威神的话的时候哈，起码在这里我看在很多地方都是人的理性和思维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多加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哈，就是这好像不是他原来计划的，但这也显然下面写的圣灵默示，他就要看谁在对他说话，谁的声音像吹号的声音一样。他看到呢七个灯台，各位你要常常转换啊，他现在可能不知道在拔摩海岛的海边，还是我想在绿岛嘛，或蓝屿嘛，或半山腰上，或什么地方不晓得。然后回来突然看到七个金灯台了，这个七个金灯台呢，我讲过了，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里有出现。当然最早是金灯台是会幕里的东西， 象征的上帝哈，也是那里有灯台，好像祭司在里面可以工作，那个灯要一直是亮着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也有提到那个金灯台哈。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说啊，你可以去撒加利亚书找一找，出埃及记找一下，但是呢，有的时候实在不需要那么大的学问。当然你也很喜欢看解经书了，我万一没有呢，我们也总是不要把解经书和解释啊，人对圣经的解释，不管它多近前多好，当作最大标准。我们还是用神的话来讲，就没有那么遥远。在第一章的二十节就告诉我们，金灯台是什么呢？七灯台就是七教会，就是这七个教会。我们说了，就是这历史上这七个教会，但是也可以代表了所有的教会，因为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尤其我们相信圣经既是跟每个人在讲话的，后面有讲主对每个众教会所说的话大家都应该听，所以不限于那七个教会哈。他看到了七个教会或者七个灯台。那灯台我们已经说过了，灯台是在会幕里的东西。那么灯台当然即使我们不知道它在会幕里的东西，我们就看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是发光的，是亮的。那教会呢，当然就希望是发亮的、发光的，世界的光啊，照在黑暗里面，或者是神的话，在神的话、神的圣灵、神的慈爱、神的恩惠和权柄都从教会里面发出来。那在这个灯台里面有一位好像人子哈，这个好像人子我们刚刚已经也提过，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的好像人子。好，这个不好了解了，很好了解也不好了解。哎，我看到一个东西，那晚上黑黑的，不大看得清楚，好像是一只狗，但是啊，假如说我在屏东吧，一个山区，好像是一只狗，但又像一只羊啊，狗和羊都四只脚，大小也差不多，光不大清楚的时候你是不大看得到。所以像那好像是一条蛇还是一个绳子，就很像的。各位，什么叫好像人子啊？这比你想的复杂一点。我们先简单说，好像人，那好像一个人呐、啊，这听起来有点恐怖了，但是也不必那么恐怖啊，那是一个猴子吧？哦，对，好像人。各位，什么东西会好像人？我们会说猴子可能最像，还有就是什么鬼啊？大家不要讲鬼嘛哈，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这个。什么叫做好像人？下面更难讲了，他不说好像人，好像人子，好像一个人的儿子。各位，什么叫人的儿子？他为什么不说好像人，要说好像人的儿子？那这个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讲的。那人子哈，我也很稀奇，人子固然是一个翻译，而且翻得很准确的翻译 Son of Man。 这个翻译倒是在中国就很早就有了，那个西游记里猪八戒就喜欢自称是人子，不当人子。好像这些章回小说里面很多人子其实常常就是等于我的意思。在近代的小说里面也有个七等生很喜欢用人子这两个字。各位，人子到底是在讲什么？为什么说人的儿子有一个好像人的儿子？那我们先说了，人子就一定像人咯，所以是像人。但他说人的儿子好像就有一点这个人或这个人子还不太大。人的儿子嘛，他的儿子通常我们比较小一点嘛，老子是大一点的嘛，算是小一点的。那么人子人的儿子，你也知道耶稣最喜欢自称人子。那但以理书里面有以西结书，也是那个以西结常常被称为人子，人的儿子，所以是像人，像人又是人的儿子。那我们再继续想一想， 儿子他代表的是什么？儿子代表啊，继承产业。儿子代表什么？继承父亲的性情和相貌、脾气。儿子代表什么？儿子代表继承父亲的生命。所以人子有一点表示继承人的生命、人的相貌、人的未来。那耶稣为什么喜欢用人子来自称？一个当表示他是完全的人，另外一个也表示他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的确是人的完全和继续啊。可以说上帝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先前的亚当，这是哥林多前书四五章的话，一个是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完成了先前的亚当破坏的事情。亚当是神的儿子，路加福音这样称。那么因为亚当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是像神。我们刚刚不说儿子是像父亲的吗？他像神，但是他败坏了，所以有另外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是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来成为上帝顺服的儿子，听话了，而且要继承产业。所以这里恐怕有蛮丰富的意思。继承产业包括继承权柄，包括继承权柄就是他成为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有讲到啊，就是万有都要服他。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字，就是神子了。神的儿子又是什么？圣经里面神的儿子的话却常常是负面的。神的儿子最早出现的时候是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然后就造成挪亚那个时代的大悲哀。所以我们看字眼的时候，你不能只看那个字眼，你要想想看，看看那个字眼在圣经里是怎么说的，怎么讲的。那么神的儿子在约伯记也有讲，甚至好像撒旦也在其中。就是约伯记一开始讲神的众子嘛，不是吗？耶稣当然也是神的儿子，魔鬼在试探他的时候就讲，你若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若后来也有人讲，你若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神的儿子和人的儿子，耶稣喜欢偏好用的是人子，恐怕就是在这人子里面有某个意义，就把神性和人性和他的弥赛亚性，弥赛亚就是来救人，让神和人能够成为和好，都放进去，将来要做王的哈。学者在人子是什么花了好多力气讨论，我想我们简单就讲，这是一个很丰富的意思。人子既表示有神性，又表示是受造物，也表示是那个拯救者哈。有一位好像人子，但是好像人子呢，也就是说看得不是够清楚。我想总是我们在有限的人里面看那个神的无限，而且在隔上时间和空间，所以他特别用一个好像人子。人的小孩，熊的小孩，熊的小孩叫 cub， 那小熊嘛。狮子的小狮子也叫 cub， 小狮子。所以这个人子可能还可以有个想法，就是很小嘛，我刚讲可能像个 baby 一样。可是我们下面看到又很老，所以你不能太照字面来讲哈。下面这个所有的装束哈，十三节的装束有一点像是大祭司的穿着。那耶稣好像是，当然我们甚至在这里都还不知道是不是耶稣，你当然马上就想到这一定是耶稣哈，只是到后面我们才确定啊这是耶稣，因为他有说他是谁，他是谁哈。当然前面有讲到耶稣哈，这个是像人子的穿着，像一个大祭司，因为前面也有讲到他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已经讲过这是太复杂的东西了，包括大祭司做的工作常常都跟血有关系，只是耶稣不是流别的动物的血来赎罪，是流自己的血来赎罪。可能这里有用大祭司的方式来多少描述他一点哈。 那个七个金灯台我们已经讲过了，灯台常常跟圣灵要连在一起，因为发光的圣灵的油火这些都常常预表圣灵，所以圣灵是教会的动力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现在这个人子站在七灯台当中，人子像一个祭司一样，人子像一个圣殿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大祭司一样在金灯台中间。然后他的描述是他的头和发都是白的，都在讲白了。各位，发白不稀奇，头白就很稀奇了。什么叫头是白的嘞？那么然后像羊毛一样，像雪一样，就都在讲白。这你就知道它绝对不是要你用字面的意思来讲，而要想得更深入一点。白当然就是讲纯洁了，或者讲它圣洁。眼睛就不是白了，眼睛比较红，是像火一样。那纯洁眼睛又像火一样，我们在圣经里当然也可以想到了，像火，就是这有点可怕。那就表示这个像人子一样的这个说话的这一位呢，像这里所显出来的都不是那柔和的耶稣，是一个很严厉的，您可以说目光如电一样，眼睛里会喷出火来的，看出你的错误和不当。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脚像铜一样，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啊，就是脚像那个，我们今天倒不想到铜，很多庙里面那个脚是金光闪闪的哈，像金子一样，金和铜一样都是黄色的。那耶稣这个或者说这个人子这个像铜，不太好了解哈。那我们推测一下哈，这也不能随便乱推测哈。在圣经里面，金哈，尤其在启示录更是有象征的作用。金通常象征是尊贵的，银通常象征是价值，银子嘛，钱嘛。铜通常象征是审判，因为铜常常是镜子，以铜为镜，就是铜为镜子，我们可以照一下自己。以前没有水银镜，那做镜子，镜子照出我们的样式来，看出我们哪些地方错了，哪些地方领带有没有打正呢？哪些地方不对？镜子是反映我们不对来修正的。那铜常常也是表示，恐怕也表示他的审判，要反映出我们哪些地方不对，需要悔改。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各位，什么叫重水的声音啊？刚才有个声音像吹号声音，现在有人讲话哗啦哗啦稀里呼噜的，你们讲话会一听，哎，他好像在流水一样，我还没听过这种声音哈。声音像重水的声音，为什么会讲重水？这我们要想一下。第一个，他在拔摩海岛，一定常常听到浪声，所以他会用这个来形容。在浪声里面，浪固然对他来讲是一个威胁，是一个或者是一个限制，他不能出去，他在海岛上面。耶稣的声音像浪声，是不是也多少表达出一件事情？就是在浪里面。也有上帝的同在，也有主耶稣在这里面。那重水呢，在启示录后面，在以西结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意思，水常常是形容河流的，重水是重河流或重水的汇集的地方。这个如果你们看到后面啊，巴比伦就是建在重水的地方，这个不稀奇。所有的文明，古代的文明甚至现代的，都跟水离不开，跟淡水离不开。就是你看黄河流域啊，长江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还有两河流域，所有的文明都是从水开始的。我们念地理课本的时候也是，因为那里我们太需要了嘛，淡水嘛。当后来会航海的时候，水又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贸易的中心，钱。 重水尤其在巴比伦常常是指整个人类文明的一个集中的地方，那因此也常常是罪恶集中的地方，那也是各种人集中的地方。你在一个海港，水手、经商的人，还有现在讲的外交官，就跟你在以前的上海或者纽约，这些地方都是重水之处，这些地方就各种人都有。那常常圣经讲的也是负面的。那现在这个人子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一方面表示他的威严呢，一方面是不是也是表示他的威严在所有有文明的地方都有某种程度的彰显。他右手拿着七星哈，他看得很仔细，是我看到这里都已经很恐怖了，还分左右手啊。那他说看得到那是右手哈，当然这也是表示他尊贵，右常常是尊贵的。七星二十节讲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右手拿着七星，手里拿着七星哈，长老会有个七星钟会哈，大概那个典故也从这里来的。教会的使者，这个拿着七星，拿着大概也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他的工具，一个是他所爱的，小朋友所爱的他抓着不能放，老人的拐杖是他工具也是不能放，拿着常常是你喜欢的，你掌握的，你控制的，那表示教会的使者是在他掌握当中。这教会的使者是什么？是天使吗？是长老执事吗？是牧师吗？我想我们就可以说是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吧。啊，当然这里特别讲到有一点那个权柄的意思。眼睛很奇怪，头很奇怪，脚也很奇怪，声音也很奇怪，手里拿的也很奇怪，下面他口里就更奇怪了。各位，这很多人骂我哈，说不应该用这种比方，但不用这种比方你才不知道有多奇怪。我让你知道一下，口里出来什么呢？口里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哇，一把剑，这有点像武侠小说了。各位，这已经不像武侠小说了，这像封神榜了，这不像封神榜，这像漫画了。各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漫画，我们小时候看的漫画里面有这个什么，如果那个神怪的哇，嘴里出来的然后可以吐出一条河来啊，或者干什么啊，后面你有看到类似的情形。你看启示录你要有一点，有多一点想象力，因为它的确是用很动画的方式来描述一个人嘴里出来一把剑，而这两刃的剑，所谓两刃的剑哈，各位姐妹，你们平常刀跟剑不一样，你们平常刀是一刃的，因为你在切的时候那个手常常碰到那一面不应该很利嘛，很利就惨了。我看过两刃的刀，他们说两面都要切，那握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两刃的剑啊，在圣经里面啊，在文学历史上也有，就是两刃是会伤害到两边的，不是你攻击的对象才伤到，自己可能也会被伤到，握的人也可能伤到。就我刚刚讲的嘛，好用不伤到自己都只能一刃嘛，把利的对着别人，自己握的这边啊，看到是不利的那一面。两刃的常常变成文学上说会伤害到对方，也会伤害到自己，但是这里大概不会有伤害到对方的意思，伤害到自己的意思。这里两刃就是说很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掉这把剑，不管在他这边或这一边。口里出来，各位，口里出来的是什么？口里出来是话，神口里出来的话，一方面是极其安慰人的，他出来的话是安慰，是鼓励，是生命之道，是像水一样滋润的，这是他的话，出来的是他的话，出来是我们的粮食。但的确也有出来是灭命的东西。两刃的剑在希伯来书有讲，比一次两刃的剑还要更利，能够把人心都人内部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分出来。那又把耶稣或者把神的那个两面都表达出来了，神有极其温柔慈爱的一面，也有极其严厉的一面。那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那我们有信心神的严厉和慈爱对我们都是造就的。 各位，还有一点，人口里出来的不是只有话，还有一个就是舌头。所以这里很生动地表达出一个耶稣是吐着舌头的，把舌头吐出来。各位，这又有点像什么，我不讲了哈，你自己去想哈。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很荣耀，很荣耀也很恐怖。所以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个看到主就扑倒像死了一样哈，圣经里从旧约也都有这样的情形。如果人知道他对面说话的就是上帝，甚至上帝的使者的时候，都非常害怕，因为太威严了。这个我说了，我们应该要记得，我们不要轻慢神。但是同样，甚至更强调的，我们在神面前满有平安，也求主让我们记得。再一次又是右手，他用右手，所以你可以看到是形容了，要不然他手太忙了，手又握着七星，手要用按手按着他，这个按有点用力，原文是有点用力按着。这一段按着你也可以回去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看到异象的时候也是倒着，也有被按着，被按着好像一方面是安慰他，一方面是警告他不要抬起头来看，免得死亡哈。那这里两个都有，叫他不要害怕。虽然上帝的审判，虽然这个人子所显出来的规模是这么可怕哈，但是呢不要怕。当我们对神有敬畏的心，有信靠的心，有出自信心的敬畏害怕的时候，就不需要害怕。当我们对神没有敬畏的心的时候，那才真该害怕，那就要死了哈。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或者这个东西到底是谁？他在讲话到底是谁哈？他说我是首先末后的，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想到第八节，那就是圣父了。但这里不完全是圣父，因为他用的字眼不完全一样，说存活的。各位，活哈，存跟活应该是连在一起的。一个能够存，尤其是到永远的话，存到永远，我刚刚已经讲过，不可能是石头，也不可能是钻石。 Diamonds are forever， 其实钻石能存多久？百万年、千万年、亿年、兆年，哎，这有限，这都会灰飞烟灭的。所有的受造物都不会是永活的，也不会是永存的。那么所有的无生物更是会慢慢朽坏，你要能存得越久，生命力要越强。所以存跟活应该连在一起，又是存在又是活的，就只有上帝，而且是永远在的。他也把这给我们哈。那这里都可能在讲圣父，但讲下面一句话我们就知道这是谁了。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那当然就是指耶稣，就是指圣子，因为上帝不会死的，或者父神不死的，死过又活。这个死过又活的内容我们也不能讲，那样太多了。这就是他整个道成肉身来赎罪、来得胜、复活的那一段哈，直活到永永远远。啊，不但他活到永永远远，通常我们比较记得的是，耶稣给我们生命，他手里、他口里、他那里有生命之道。好吧，但是耶稣不是只拥有生命，耶稣也是拥有死亡。这一点请各位也是注意一下，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朴素的二元论。所谓朴素简单二元论，就是这个世界分善神、恶神、好神、坏神，撒旦魔鬼掌管一半江山，掌管的就是妓院啊、赌场啊、不信主的啊、庙宇啊，这些不信主的这罪恶的世界。上帝掌管的就是天堂啊，就是基督徒啊，就是神的儿女。那么上帝跟撒旦有的时候会打仗，或者常常的打仗。那么当上帝一定赢了，不过撒旦有的时候也很厉害，就对了。 各位，这个观念是错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是掌管一切的，包括阴间，包括撒旦的所作所为的一切是在他掌管之下。这我们不能讨论太多，因为很多人就会马上想到，那上帝是恶的源头吗？啊，我们说上帝掌管一切，但是我们说神完全没有罪，完全善良，可是他的确在掌管一切。但他掌管一切，我们在第一堂那么啰嗦的里面有讲，他常常借着其他的东西在掌管。好，简单的就再问了，或者叫各位去思想的。那么，谁让人死？这个世界是谁让人死？在传统的讲法就是死神啊，对不对？圣经里也隐隐好像有这样讲法，那个灭命的天使会叫我们死。那我们一般来讲，包括我们在亲人要死的时候，是谁让他活让他死？如果纯粹学科学的，哦，就是科学仪器让他活下去嘛，或者他自己的生命力还可以自己持续一段时间。这些科学上的研究，或者甚至天使是灭命的，都可以来理解，因为圣经有根据。不过那个最基础的你要记得，灭命的天使也好，或者是你的心脏衰竭也好，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也好，你的生你的死取决于上帝的手，他叫你死，他叫你生。这个在旧约里面也很多，哈拿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上里祷告，他使人生，使人死。以赛亚书里面也都有讲过，人的生和死和其中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要事的意思就是权柄，他有权管生管死，他有权管阴间，当然天堂地狱都是他会管的。我管一切，所以那这里明显的是在讲耶稣了，所以你要把这些所看到的都写出来。各位，写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也有讲，约翰福音最后两章有讲，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晓得你们有永生。我们刚刚也讲这么多，把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讲出来，是要我们蒙福，是要我们明白，是要我们听，是要我们学，是要我们警惕，是要我们的生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讲，这些事记在经上是要警惕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就是对我们都有意思啊。就是他在这里十九节只有讲写出来，没有讲写出来干什么，但那就是我们需要推的，因为他写出来就是要我们看，要我们想，要我们遵行，要我们归荣耀给神。好，你都要写出来，写出来给这些教会，但是也显然是给每一个教会，包括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在看了。好，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好，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我们知道是怎么成立、怎么开始的，可能你还有点印象啊。这个是在保罗第二次出去传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在这个地方他耽，不是耽误，他在这个地方的时间是最多。他先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去哈，传道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他没有在那里很久。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哈，第十九节，到了以弗所，然后就跟犹太人辩论。那个时候呢，以弗所的教会呢，应该已经有，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了，就一对保罗非常好的同工。就以弗所教会呢，是有这对夫妻在建立的，亚波罗后来也在这里，提摩太后来也在这里， 保罗在这里的时间是所有教会里最长的时间，传说后来使徒约翰被释放以后也在这里，所以这个教会是最棒的传道人在这里建立，在这里牧养的，这是一个很棒的教会。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也看到以弗所这个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优点。那以弗所教会，如果各位以后有机会念教会历史的时候，也知道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会，很多重要的会议也在那里开啊。耶路撒冷教会很快就失去了它的地位了，以弗所和安提拉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再后来就是罗马教会。那这教会有这么多的辉煌哈，现在写信给使者，就我们还是要说，在教会里面恐怕不能太讲完全的民主哈，的确是分层负责。这个使者当然可以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但是的确也是治理教会神给他们权柄的那批人，要跟他们讲。那么这些人领受了，不是白白领受了，领受了就要再跟其他的人讲。神好像就一层一层这样讲。好，这是耶稣跟他们讲的话，透过约翰。那耶稣就要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谁，当然不是自我介绍，就在是表达他的身份，我是谁，现在跟你讲话。我是谁呢？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其实就是耶稣说嘛。为什么要讲这些呢？他给七个教会哈，每一个都是耶稣说，而每一个耶稣自我描述都不一样。那每一个不一样的描述都有它不同的意义。这个我们的林道亮院长呢，以前在华神的时候哈，他去华神的时候应该已经70岁了，那么离开华神的时候80多岁啊。他在美国还有教会，他那么忙碌，远到台湾来，就是办神学院。他写信给众教会的时候，给弟兄姐妹的时候，落款哈，尤其给那些教会的年轻人的时候，常常会写，在为你们在华神尽义务侍奉的林道亮后，这年轻人还看不懂，干嘛写这么长啊？他的意思就是不是在抱怨，也不是在老气横秋，他的意思是说，我在这里为你们服侍，这应该是你们做的事啊。怎么还有一个70几岁的人在你们这里做事呢？你们自己都没有人来做吗？这是勉励的。他落款，各位，他如果写信给他的儿子，一定不会写为你在华神义务侍奉，因为他儿子也不要在华神服侍了。他可能就是，爱你的父亲。他如果写信给他的妻子，可能写，想念你的丈夫。同样是林院长，但是写信的对象不一样，他在落款的时候描述自己的身份心情就不一样。你同样是一个人，你写给董事长，写给总统，写给你妈妈，写给你儿子，写给一个陌生人，落款都不一样，因为你跟他的关系不一样。你还是你，但你跟他关系不一样，你要讲的话也因为你跟他关系不一样，有不同要强调的。那耶稣跟每一个教会讲的都是同样耶稣，但他讲的话不一样，他的身份还是耶稣，是主，但是因为那个教会的一些状况不一样，所以他在表达他的身份也不一样。好，那他在这里为什么要说他是手里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行走呢？啊，这我们从底下就可以看到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曾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好，然后下面讲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爱心离弃了。讲这么多话哈，以弗所的教会呢有一个特点，就是 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的辛苦工作，那么很辛苦很勤劳。那他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没有爱心，或者他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其实这两个特点常常是一个特点。各位，一个人哈，很努力、很尽心、很忠诚，做事很好，就很尽责任。这种人特点常常就比较没有爱心，因为他很一板一眼、很努力嘛。然后他就对别人可能很多的责备，或者他在很多尽心当中呢，他对上帝也比较缺少爱心。我马上都会说明了。一个很尽责任的人，常常缺少爱心啊。我看像新加坡的人就有这个特点，我不知道，我不是在侮辱任何人哈，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监察院长王建轩弟兄是不是也这样，因为很严厉嘛。我相信王院长很有爱心了、啊，就是委屈他一下，就用他来做例子啊。或者一个包青天那样的人，他是一个法官，他非常严厉，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别人要求也很严格，这有的时候就会缺少爱心，就不大有弹性了，太严厉了。这你能懂了。以弗所教会就是做事做得非常好，因此他就可能严厉一点，对人就缺少一点爱心。另外，努力工作的人常常对神也缺少爱心。那是怎么回事啊？各位，你想想，马大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是不是啊？我觉得在教会里服侍的人呢、啊，我相信，我觉得在你们当中应该比较少，因为你们实在对神有信心，愿意领受神的信心，天那种心情比较容易喜乐的就不会。可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人哈、啊，我想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在做啊做啊做啊，做到最后就会觉得好辛苦啊，好辛苦。有的时候常常觉得，为什么都是我在做啊？怎么别人都不在做啊？就是付出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比较辛苦。怎么我一天到晚都在做老妈子，我一天到晚都这么辛苦？然后呢，就像马大一样，就会对神也没耐心了。爱是恒久忍耐啊，你没耐心，哎。夫子啊，我在这里劳碌这么久，而我老妹在那一直坐在那里不做事，你不介意吗？我很介意，叫她来帮我忙。就对一个常常很辛苦付出的人，他常常就觉得我太辛苦了，以至于他对上帝不满意，因为上帝让他这么辛苦，他对别人也不大满意，你们都让我这么辛苦，我觉得会有这个麻烦。以弗所教会是这样。那因此耶稣在说我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就是要对这些人说话，说什么，哎，请你不要那么鸡婆，请你不要那么自意，请你不要以为我耶稣又打盹又睡觉，对教会的状况不了解，对你的状况也不了解，我很了解。我先讲第二个，我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也就是说我在教会里面是走来走去的，我是监察委员，我都在看谁做的对谁做的错，谁有什么需要。这走在中间行走啊，就我们也只能想象一下在中间行走嘛。这一个校长一个老板常常走来走去看，就是他了解状况嘛。我们蒋经国先生就常常到各地走啊，他了解状况嘛，这我们比较容易来了解。就是哎呀，以弗所教会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怎么上帝这也不管那也不管，耶稣这也不管那也不管，教会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一个人累死了，等等别人都睡觉快要睡死了都没有人管啊。我在教会里行走我都知道，所以你不要担心。另外一个，我手里拿着七星，就是每个教会都在我的保护照顾和爱当中，你不要担心啊。哎呀，各位，我们太责任心太重，就会觉得说哎呀，主啊，教会怎么办呢、啊、现在这年轻人都不起来啊，或者、哎、各位，这都是很好的啦。但是你不管怎么担心，我不只说你在教会里负责，我觉得很多的姐妹，你对你的儿女也要有这种想法。 哎呀，主啊，我女儿那么漂亮，到美国去读书，一个人危险的，求你保守哦，会担心。啊，主啊，我儿子现在去台北工作，他这个人喜欢玩呢，那个地方哇，很多引诱，索多玛、俄摩拉嘞。各位，我们都会担心，尤其我们付出的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担心，一方面气别人不长进，一方面气上帝没有管，一方面怕我的心肝宝贝跑掉了。所以他说，我手里拿着七星，我握得好好的。一方面叫你不要紧张，要叫你不要担心，所以他说手里拿着七星，就这是对一个很担心、很忧虑，自己又做了很多工作的教会，他特别强调：你安息吧，一切都是在我的手里，我都了解。下面说，我知道。对每一个教会，耶稣都说：我知道。这个也是在启示录里面很喜欢讲的，我知道，我每件事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也有讲，相对的，事实上整个圣经就是要表达一个人，人什么都不知道，神什么都知道。他这个知道包括他的预知，包括他预定，包括他的计划，包括他的管理，包括他对人的爱，他都知道。各位，我们常常就觉得神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都快要死掉了，他不知道我都饿坏了，他要大声一点祷告哈。那么神说我都知道，他知道他的行为，他知道他不能容忍恶人。好，我们看他的行为，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劳碌忍耐，这是一个辛勤工作的人。但他不只是劳碌忍耐辛勤工作，他还有一个特点，就他不容忍恶人。就他做很多事他都忍住去做，但是他不能容忍恶人。各位，这是很好的。现在的社会里面啊，这个忍耐啊，或者容忍啊，或者我们说宽容啊，在现代社会里常常有个错误的情形，就是宽容、宽大、多元、包容啊，就好像尤其基督教就被这后现代最恨恶，就是你们很唯我独尊呢、啊，只有耶稣是真的，别的都是假的，你们怎么那么自大？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就说哦，好吧，好吧，至于别人有没有得救，我们也不知道了啊。但是我们这条路大家比较好走一点吧。各位，这都不是圣经讲的，圣经在这里不是这样，在现在社会里面讲到宽容哈、啊、或者包容，常常是因为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真理。就后现代特别讲，这世界上没有真理，每个人讲都一样，所以我们要包容。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基督教正是讲这个世界上有真理，而你对真理的，你必须包容、宽容、宽大，是在真理里面的包容、宽大。那是现在人还有一个特点，一个他们说没有真理，所以我们要包容；我们说有真理，所以我们需要包容。因为在每一件事上，上帝都显出他的智慧，所以你在每一件事上，你都有在里面需要包容的成分。不管你是反对也好，或者喜欢也好，因为这里面有上帝的真理。另外呢，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要包容，讲包容、讲宽容、讲容忍，是因为我不会错。他们，你看他们两个相反的态度，一个是没有真理，第二个是我就是真理，所以你要包容我。我们包容的理由是我可能会错，我们基督徒绝对承认我们会错，我们有罪。那我们的包容里面也有个特点，我们不能容忍恶人，这是上帝喜悦的一件事。我们今天常常对恶人有太多容忍。各位，当然这应用方面啊，怎么应用，这我们就要小心了。不是我们对每个恶人我们都要马上去执行审判的工作，神没给我们这权柄，我们就不能做这事。但是我们希望对罪恶、对恶人不是容忍的。那个容忍呢，如果要容忍，当然我们是给他悔改的机会，包括也给自己悔改的机会。容忍包括我们自己的判断可能错误，但如果当他真的显出罪恶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有一种不能容忍的态度，如同耶稣也不能容忍。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忍耐了，那是真的。但这里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和稀泥的，我们并不是不分是非的。而且试验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这个在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各位，我们基督徒包括我刚刚讲，对上帝的话有绝对的相信，可是我们这样的态度绝不是迷信哦，对神要有绝对相信，因为这是最高的权威了，所以我们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不是愚昧人，箴言说愚昧人是话都信，我们不是是话都信。这个当然我们会犯很多错误，我们人都会犯错，基督徒也会，但我们求圣灵让我们在敬畏神的时候有智慧，在我们在爱神的时候我们有爱心，不至于在紧张或者是自私当中失去了判断能力。从旧约就开始讲过，这个可能最明显的是应该生命记十三章那里讲到说，如果有一个人自称是先知，然后他行了神迹奇事，然后他有了预言，通通实现了，你不一定要相信他。如果他能行神迹奇事预言实现，但是他跟你讲说我们去侍奉一个其他的神，你不要听他了。即便他的神迹奇事实现了，后面讲到说你亲如骨肉的人，包括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如果对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别的神，你不要听他的。如果有整个一个城传出来说我们不要侍奉神，我们要侍奉其他的神，这三种情形下你都要把对方打死，不能容忍。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打死人了，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或两件事，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有假冒的东西，你要小心。第二个，虽然假冒的很厉害，甚至有神迹奇事，你不可以上当。这不是旧约生命记讲，我们后来看到很多的假先知，我们在耶稣的生平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讲，到末后的世代在启示录讲有假先知起来会迷惑，你要小心。有人自称是使徒，要试验他，看出他们是假的还是真的。当然是怎么试验，那又不是我们在这里可以马上讲出来的。简单一般来讲，哦，他相不相信三位一体啊？他相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啊？等等，他相不相信道成肉身呢？这些当然都是好的试验方式。但是如果你很死板的以为说，哦，他说他相信三位一体，相信道成肉身，那就是真的。各位，他不会骗你吗？当然他可能骗你。有的人用赶鬼的方式用这个来问，我想也是，有一点错误哈。就是我也碰到很多人说，那鬼他什么都相信，但他是骗你的。在这里重点倒没有说我们要怎么试验，而是说我们需要试验，而且继续在生活中我们有需要忍耐的时候，要为主的名，就是为主自己，主的名就代表了一切，包括主自己，要靠主得到力量，不疲乏。我们会疲乏，在主里有安息才行。然后有一件事他要责备他，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把爱心离弃，我刚刚概括说可能他很多的服事，所以他有时候会把爱心离弃了。但是还有没有别的把爱心离弃了？这个爱心离弃的是什么？是爱神的心呢，还是爱人的心呢？我自己在想哈，我们总要记得神是一切的根本，神也是一切的目标，所以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信也是神先把恩典给我们，反正就一切是要从神那里来。因此你爱神也好，爱人也好，更重要的是你要领受神对你的爱。我们领受神对我们的爱，当然那就是信心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其实就是你对神给你的爱慢慢淡掉，这我们基督徒常会有的毛病啊。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再一次有点像以弗所教会，也很像马大雁，很多的侍奉，很多的辛苦，要爱主，要爱人，要做很多的事，忘记了或者忽略了神对我们的爱是多么重要，那是一切的基础。 所以忘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常常也会对人的爱就会有打折扣。那需要圣灵常常不断地提醒我们，然后我们对神不爱，我们对人也就不爱了，就是会用干。我们要常常的凭着信心依靠上帝。好，我们今天。